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哈，各位好，还有是杨牧师。哇，今天呢，总不是惊喜，但是还是热切的期待。不是惊喜，因为杨牧师啊哈，我们都已经知道哪三位贵宾会来的吧？
我们上回啊，那个立位记已经请来哈、今天也一样嘛。
读经小组就是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劝慰子弟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还有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萍。
没有依萍，
声音好像都挺快乐的啊。那今天就是真言，其实我们的栏目叫《智慧之言》的一个总结篇，也是请来三位。真言特别着重要活出来，所以我首先开个头就想请问三位，有没有真言其中一节经文是你真的在日常生活经历过的呢？
真言书22:24-25，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我就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爸爸脾气非常的暴躁，他不顺心看不顺眼我们全家都遭殃，然后对小孩子不是打就是骂，我从小就讨厌这个家。然后我弟弟不是跟爸爸妈妈一直住在一起，所以他这个脾气就跟我那个爸一样，一言堂，别人话他都听不进去。每次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都有这个感触。
就有很大的感触，好像说中你的家庭，对吧？
对，然后弄得家庭都不和睦，
所以怒气都影响很多。
所以自己更要回答柔和，使那个怒气消退啊。所以真的很体验经文的真实性。那么小峰姊妹你呢？
箴言3:5-6，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经文呢常常激励我，每次遇到事情我想自己想办法的时候，它都会跳出来提醒我要转向神，要求问神，要仰望神。所以这句话真的很多时候帮助到我，让我知道主权在于神，而我要常常的去求问他，仰赖他。
很乖啊他。
对，好，小孩的声音在主面前很乖很顺服。
对，真的常常这样提醒自己。那么劝慰子弟兄你呢？
17:22，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枯干。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身体不太好。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会影响我的心情，进而呢就会影响我的信心。我就发现如果这样下去它是个恶性循环。
是的是的。
从这一节中啊，我学会用神所赐喜乐的心来面对自己的环境，数算神的恩典，热忱的服侍，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发现身体也会比在忧伤中啊要好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这个扭转是不容易的。靠着自己很难做到，靠着主耶稣就能够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也希望自己呢能够成为一味良药吧，陪伴安慰劝勉鼓励在痛苦中的人。
非常好，这位只是传道人。
我也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好，我都感动到没话说。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啊？感谢神的保守，身体还可以，就是前段时间天气突然降温，身体会不舒服。
因为我记得你说凡是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那对你来说就比较艰难，对吧？
对对对对。
那牧师我们就实践圣经的教导，彼此代求。现在请你简单为劝慰子弟兄的身体来祷告好吗？
我们仰望主，把劝慰子的身体交托在你手里，你已经保守他，让他可以在线上来服侍你。求主特别来恩待他，让他的健康可以稳定，让他在难处里面都按他所选读的真言的经句可以蛮有喜乐的在你的面前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一起追求认识真智慧，追求活出真智慧。
真道分解，智慧之言。
好，这一部分我们先来和听众朋友重温一下智慧之言的内容。我问三道比较简单的问题，一人一条，好不好？
好，
好的。
那第一道题目，箴言的作者有哪些呢？
箴言的作者我是分大致就三个，一个是所罗门，西西家那个记录的箴言都归在所罗门箴言里面。
当然当然当然。
然后还有一个亚郭尔的语录和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嗯，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可能是来自埃及里。
埃及外邦。
我是给他归到所罗门那里面去了。
有些人相信有一些部分是埃及的箴言哈，触及埃及，但是你都回答得很好了。那第二道题，箴言最重要的主旨是什么呢？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吗？劝位置。
箴言是生活实践的智慧，指引人生的方向。第一是敬畏耶和华，第二是实践出来的真智慧。
这个当然我们说箴言，特别是一到十五章那个部分是一个对立式的箴言、啊、
嗯，
那个都是很简洁，但是箴言我觉得最重要这么简单的表达呢，都是一个中心，要人你跟我呢敬畏耶和华、
嗯、
是智慧的开端。
嗯，
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就是他的最重要的地方。
其实劝慰子回答的也是大同小异哈、啊，就是他说要敬畏神，然后要活出、
嗯、
啊，活出来，活出来，这个也是很重要，还有箴言很实用的。那么小芳，既然我们刚才都讲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你怎么理解？
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所以说你要谈智慧的话，真的离不开就是认识神。
首先要认识神，然后才能真正把握智慧，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才可以进入那个智慧的门吧，我觉得。
嗯，对，非常好。
对了，
没有神根本都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也算是进入那个门槛吧，因为我们都认识神。那我也想三位也谈谈，我们设了那么多反思题、啊、哪一条你印象最深刻，简单一点回答。那就依萍你先来好不好？
反思题我就是对那个五官这个箴言很感兴趣。眼睛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实例、
嗯、
眼睛就是他看我，我看他，然后耳朵
他听你，你听他。
不是，他眼睛看我这里没有做好，他就会唠叨，然后唠叨耳朵是不是会听吗？听不顺耳，然后我这个情绪就上来了、
哦、
就是心里不高兴嘛，心里不高兴脸上就会带出来。他看我脸色不对，他就开始不高兴，然后他不高兴他吵一句我一句，我们俩就要斗嘴，斗来斗去就吵起来了。就是所以在这个方面要求主控制我的情绪还有我的心态，他说的话我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都放在心里，我会很生气。他就觉得哎，我这句话说的没有像你想的，就是好像我理解的，总是会觉得好像他是在说我，他说我不是在说你，是在提醒你，
可能是一种误解，可能他是因为爱提出来，但是提出的方法呢不对你的胃口，所以你一听就觉得是一种责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对，他好像在骂我，一点点小事你又骂我怎样怎样。
我们五官呢、啊、那个一平谈到眼啊耳朵啊口啊都用得着。
对
啊，这个是比较生动的，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人的软弱在神的面前，不要放弃啊。这个夫妻相处呢都是一生，最重要是我们有箴言的那个实际，敬畏神，敬畏神，有智慧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帮助你们有好的关系的。
还有我不停的脑海浮出一句，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我现在也是常常提醒我自己，真的一生气我就想起这段经文，哈哈，那就也送给你哈。那么劝慰子，你呢，哪一道反思题你是最受感动或者最被触动的呢？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中，没信主之前，我发现现在反思起来啊，真的自己没有智慧。我的脾气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火爆的，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有点得理不让人。只要被我抓住了理，我能把对方逼得无路可退，那时候也不分个场合。所以说发现自己当时做的真的没有智慧。信主之后呢，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很多，也经常用真言书当中的经节啊来提醒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只不过就是站的角度不一样，无关就是说这个真的绝对的对错。所以说我发现在真言书当中学习这些真言，关键的还是要应用出来，要活出来。
是，求主帮助我们哈，牧师常常就是容许圣灵来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听圣灵的那种提示，对吧？
我们都是很共通，就算现在信主，有时候我们的脾气都在，但是哎，真言的好处就是它很短的经句信息就已经在脑海里呢，就叮，就提醒我们，不要那样，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体会那个叮，就要顺服。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好，又是时候来谈谈我们的智慧之言之罪，这是罪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肯定要问的是，这次听智慧之言最大的发现，新发现是什么呢？这一次我先问小峰好吗？
以前啊，我从来没思想过箴言的主题。现在呢，听了节目，我就明白，其实箴言有很多主题，比如说敬畏神啊、智慧啊、品格、人际方面、财务管理、家庭、工作、言语。所以我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把凌乱的一个房间给收拾了一下。
哦，哇，是姚牧师替你收拾房间呢、
也有乐意。
主要是姚牧师。
谢谢你们。
不敢收拾人的房间。
啊，对，原来我们可以收拾房间，这个真的讲得很妙。劝慰子啊，我也问你，我们有一集我记得我们的整理好就讲了六种的愚人呢，你听了什么体会啊？
姚牧师这次给分得很仔细，像愚蒙人，我觉得啊，这类人呢还孺子可教，好好的引导能够从无知中返回，追求真理。还有那个愚昧人，就是自以为是，按照个人的喜好所行，不认识神。我觉得呢这类人也还有的救吧。愚妄人呢就有点严重了，像他比较脾气暴躁，缺乏自控力，又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如果说这样子的人有一个比他更强势的，也还能压得住。最后就像谢曼人呀、愚顽人呀，我就觉得就更严重了。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看来好像真的无药可救，但是我觉得哈，神有的是方法让人回转。
那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人，或者是给你什么提醒啊？这些，
就是说像那种自以为是的人，在生活当中，像我的朋友啊、同学当中也有，给他们传福音，对吧？就是觉得啊，我信我自己，我信钱，剩下的啥都不信。所以说，他们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语气，有的时候也让我很无语的。
那你怎么去面对？会不会很生气，或者很无奈？
当时的时候心里确实是不舒服的，有无奈，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也只有为他们祷告，慢慢的接触，用爱慢慢的来感染吧，来感动他们。
是，我也觉得你刚才说我就想起鱼丸人啊，拿巴哈，其实是我们面对他们真的不容易，需要为他们祷告，也需要无比的一种耐心啊，因为他们封闭了，怎么样都听不进去。那牧师你有什么回应？
哎呀，我看这六种愚昧啊、愚妄等等呢，就更深了解我们人类的欠缺。
嗯，
那么有时候跟教会里面，甚至也是做执事的这么多年，他不了解自己，也好心做坏事，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人。你真的要忍耐，也要从箴言这种劝勉里面来学功课了。
嗯，也要知道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哈、啊。这时候，对，可能某些程度、某些场合、某些时间，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愚人啊，乐意只好这样常常提醒自己。那依萍，你呢？哪一节的那个箴言特别触动你的心？你可以背出来，而且谈谈怎么触动你的心吗？
是箴言书3:5-6。
嗯，
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的路。这节经文就很触动我心，所以我们既然已经信靠神了，就不要靠着自己的想法，即便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最后也是失败。这节经文很触动我，就是我们要凡事都要依靠耶和华，向主仰望。我们真的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
嗯，
这样很好。箴言就是教我们谦卑。那在我们回答疑难之前，我想请三位用一句话很简单讲讲，读了这一次智慧之言，听了这一次智慧之言，你最想在生命哪方面来改变呢？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一下。
我特别需要悔改的就是需要在言语方面，
嗯，
就像大家刚才说的那句经文，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嗯，
也想到马太福音11，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嗯，
所以我在这方面要加油努力了。
嗯，这是为了言语柔和。嗯，那么依萍，你最想改变是哪方面？
我也是在这方面，言语上还有我的那个情绪方面。
情绪
有特别，对，情绪方面。
嗯，
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经常就因为这个会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求主来掌控我的口舌，也要求主赐下爱，多爱他一点，不跟他计较，不跟他比。
就是跟先生的沟通方面需要真智慧。那么劝慰子你呢？
我觉得在生活应用方面，我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实践的。有时候就觉得头脑当中知道，但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就像箴言书节目一开始讲解的时候呢，我在留言板也留言了，真的我很喜欢箴言书。
嗯，
但是呢，就是说在十几年前，父亲就是也是为别人担保，后来那个钱到现在都没有还上嘛。当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却没有加以劝勉和拦阻。
嗯，
因为圣经上都有这样子的教导。
嗯，
就像是箴言说的哈，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
嗯，
这句话整整就应验在我家当中。
嗯，
所以说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圣经中有这样教导，自己却没有好好使用。
嗯，
哎呀，真的就觉得很差劲。
嗯，
所以说这个真的以后要好好的应用起来。
嗯，明白，就是两位都是为言语，一位是为夫妻的沟通，一位是为把箴言活出来。要还是恭请杨牧师很简单为三位希望怎么活出箴言来祷告好吗？
感谢主，让我们从箴言学习，特别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怒气，有时候要被你的金句来教管。
嗯，
求主帮助姐妹们，也为弟兄觉得在领受真理方面行出来常常有一个距离，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有的难处。
嗯，
求主来施恩，让我们更多了解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你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进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主啊，求你指引我们的路，
帮助我们远离愚蒙、愚昧、愚妄、愚蠢、愚顽、懈慢，
谦卑依靠你，做个真智慧人。
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就是疑难解答的部分。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有准备了一些疑难，请劝慰子你先提出。
谢谢老师。就是有一点，我看那个和合本修订版的时候说，在新约中引用箴言只有两处，耶稣呢他也没有引用过箴言书，那这是不是证明箴言大部分啊就是当时的一个处世格言？那么我们如何与真理结合，如何在箴言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福音？
你说的好。新约里面引用箴言真的只有两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引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的话，另外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引用箴言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那我觉得呢，最重要就是箴言真的是一些当时教导的处世格言，但是它不是关于上帝的救赎的教导。但是新约特别主耶稣的教导跟使徒的教训主要集中在神的国度跟救恩上，那么箴言呢就比较多这种我们的道的行为。那么如果你说怎么样与真理来相结合呢，我觉得箴言就这些格言呢就好像神呢，我们上帝他智慧的体现，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上帝的旨意。而且箴言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呢，就帮助我们呢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过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当然箴言书的格言你也不可以看为绝对的真理，是人间我们生活的智慧。但它也要引导我们朝向神的救赎跟教导嘛。所以我们说箴言虽然是主要处世的格言，它也会包含呢关于福音的预言。比方我们说箴言八章哪里呢提到有一个智慧的化身，这个有人说这个是预言，或者说指向耶稣基督的到来。最后一章提到那个好的妇人呢贤妻良母呢就预言呢指向将来教会的荣耀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嘛，所以我就简单这样回你了。
我插一两句嘴哈，其实箴言特别彰显了神的创造律，其实他创造世界都有一个规律，例如你手懒惰就会贫穷啊，自己愚笨就会招来不好的结果，就没有谈到救恩啊，隐晦的谈到，没有直接谈到。但其实这个创造律当中也有一些是我们可以从中在生活上得到很大的益处，对吧？牧师，我能这样讲吗？
谢谢你的补充啊。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箴言书这是神就像您说的这是普世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自然律啊，或者是说神给人的一个普世的一个智慧一个恩典。如果人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处世格言一个恩典去生活，也是讨神喜悦的。
对，但是这个也还不是终归的，因为箴言都是一般生活性，但是它终归都是要我们认识主了。
对对，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对对，
还是这个意味在其中。
对，但是那些格言还是管用。但是如果其实你不认识主，就是你想行出来也行不出来，因为我们人的罪啊，人的骄傲啊，就是你明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但是当时就是那口气下不来也会，对吧？所以还是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神的帮助，让我们谦卑。
是的是的是的，对
我觉得你刚才也讲得非常好。那么我知道小峰也有疑难，小峰请你提出来。
对，刚才杨牧师也就是提到一句，就是我的疑惑呢，就是箴言第八章该怎么理解呢？因为是所罗门的箴言嘛，他突然插进来一段以耶稣基督口吻的自述或者宣告，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呢？我的感受好像就是说着说着人间的道理，突然圣灵就来了，来宣告了一下他自己的身份啊，这种插入。
那么箴言八章呢是很特别一个一段的经文， 有人说，哎，这个是好像拟人法来表达这个智慧，拟人法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么所以呢，你说背后有没有深意啊？那一方面呢，这个智慧的化身，你可以说，哎，这个是不是一定是明确讲到基督呢？不同的学者呢，可能已经存在不同的观点。
对，众说纷纭啊。
因为一些学者觉得，哎，这段经文只是将智慧拟人法，没有特别立刻提到耶稣基督。但是支持这个理由呢，一方面没有明确说了，另外就是这个智慧的形象呢，要到新约里面呢，特别我们说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那个一到四章呢，哪里明确说到这个智慧呢，就放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诶，你可以看箴言里面的智慧是神赐下的礼物，而且也是他表达他在创造的时候呢，就已经跟神同在，但是明确表达出耶稣基督还是到新约，所以这个箴言的智慧是通往呢美好生活的一个道路。我们寻求智慧在箴言里面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神透过这卷书呢让我们认识基督。
谢谢牧师。那小芳你有何回应？
感觉就是好像神总是在旧约铺了很多铺垫来证明他自己，然后新约的时候他真的来了，我们就不用再去管那些就像您说的影儿或者镜子里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实体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杨牧师有什么回应啊？
我也相信上帝透过小峰姐妹也向我们说出他的智慧。
哇，小峰你应该很高兴啊。那今天也是很简单一句，谈谈你们今天连线的收获好吗？邱卫子你先来一句。
还是氛围非常的轻松，通过这样子的每个人分享，您跟姚牧再给我们补充，使我们对箴言这卷书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感谢神。那依萍姊妹呢？
很开心的参与这一次的，应该说是查经呢还是分享，然后谢谢牧师还有陆毅老师，然后带领我们这几个组员，然后一起在这个箴言书上回顾一下所讲的内容，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得着。
谢谢你啊。谢谢你。小峰呢？
我也是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投入，然后我们这次分享过程我觉得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在过程里面和你们亲近，感谢主。
谢谢你们呢，也谢谢我们的收听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智慧之言，和姚倩牧师和乐意和劝慰子和依萍和小峰一起追求活出真智慧。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
再会。
好，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草，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